且说贾云偶然碰见了这件事，心下也十分稀罕，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，只是怕他一时最终慷慨，到明日加倍要来便怎么处。忽又想到，不妨等那件事成了，也可加倍还得起他。因走到一个钱铺内，将那银子称一称，分量不错，心上越发欢喜。到家先将倪二的话捎与他娘子，方回家来。见他母亲自在炕上捏线，见他进来便问，
哪里去了一天？
贾云恐他母亲生气，便不提起捕事人的事来，只说在西府里等琏二叔的。问他母亲吃了饭不曾，他母亲说
吃了，还留饭在那里，
叫小丫头拿过来与他吃。那天已是掌灯时候，贾云吃了饭收拾安歇，一宿无话。次日一早起来洗了脸，便出南门大街，在香铺买了香舍，便往荣府来。打听贾琏出了门，贾云便往后面来，到贾琏院门前，只见几个小厮拿着大高的笤帚在那里扫院子呢。忽见周瑞家的从门里出来，叫小厮们
先别扫，奶奶出来了。
贾云忙上去笑道，二婶娘哪里去？周瑞家的道，
老太太叫，想必是裁什么尺头。
正说着，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凤姐出来了。贾云深知凤姐是喜奉承爱排场的，忙把手遮着，恭恭敬敬抢上来请安。凤姐连正眼也不看，仍往前走，只问她母亲好。
怎么不来我们家逛逛？
贾云道，只是身上不好，倒时常记挂着婶娘，要瞧瞧总不能来。凤姐笑道，
可是你会撒谎，不是我提起他就不想我了。
贾云笑道，侄儿不怕雷打，就敢在长辈跟前撒谎，昨日晚上还提起婶娘来，说婶娘身子生得单薄，事情又多，亏婶娘好大精神，竟料理得周周全全，要是差一点儿，早累的不知怎么样了。凤姐儿听了满脸是笑，由不得止了步，问道，
怎么好好的，你们娘儿两个背地里嚼说起我来？
贾云道，有个缘故，只因我有个极好的朋友，家里有几个钱，现开香铺，因他身上捐了个通判，前日选了云南不知哪一府，连家眷一起去，他这香铺也不开了，便把货物攒了一攒，该给人的给人，该建发的建发，像这贵重的都送与亲友，所以我得了此冰片麝香，我就和我母亲商量，贱卖了可惜，要送人也没有人家配使这些香料，因想婶娘往年间还拿大包的银子买这东西呢，别说今年贵妃宫中，就是这个端阳节所用，也一定比往常要加上十几倍，故此孝敬婶娘。一面将一个锦匣递过去，凤姐正是办端阳节的礼需用香料，便命风儿
接过云哥的来，送了家去交给平儿。
因又说道，
看着你这样知道好歹，怪到你叔叔常提起你来，说你好，说话明白，心里有见识。
贾云听这话入港，便打进一步来，故意问道，原来叔叔也常提我的？凤姐见问，便要告诉给他事情管的话，一想又恐被他看清了，只说得了这点香料，便混许他管事了，因又止住，且把派他种花木工程的事都一字不提，随口说了几句淡话，便往贾母房里去了。 贾云也不好提的，只得回来。因昨日见了宝玉，叫他到外书房等着，故此吃了饭便又进来，到贾母那边移门外起散斋书房里来。只见明烟改名备名的，并除药两个小厮下象棋，为夺居正拌嘴呢，还有引泉扫花挑云伴鹤四五个在房檐下掏小巧玩。贾云进入院内，把脚一跺，说道：猴们淘气，我来了。众小厮看见了他，都才散去。贾云进书房内，便坐在椅子上，问宝二爷下来了没有。贝明道：今日总没下来，二爷说什么，我替你少探少探去。说着便出去了。
这里贾云便看字画古玩，有一顿饭的功夫还不见来，再看看别的小子都玩去了。正在烦闷，只听门前娇音嫩语地叫了一声：哥哥。贾云往外瞧时，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丫头，生得倒也十分精细干净。那丫头见了贾云，便抽身要躲了。恰值贝明走来，见那丫头在门前，便说道：
好好，正抓不着个信儿。
贾云见了贝明，也就赶出来问：
怎么样？
贝明道：
等了这一日，也没个人过来，这就是宝二爷房里的。
殷说道：
好姑娘，你进去带个信儿，就说郎上二爷来了。
那丫头听见，方知是本家的爷们，便不似从前那等回避，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。听那贾云说道：
什么郎上郎下的，你只说云儿就是了。
半晌，那丫头冷笑道：依我说，二爷且请回去吧，明日再来，今儿晚上得空我回一声。贝明道：
这是怎么说？
那丫头道：他今儿也没睡中觉，自然吃的晚饭早，晚上又不下来，难道只是要二爷这里等着挨饿不成？不如家去，明儿来是正经，就便回来有人带信儿，不过口里答应着，他肯给带到吗？
贾云听着丫头的话，简便俏丽，但要问她名字，因是宝玉房里的，又不便问，只得说道：这话倒是，我明日再来。说着便往外去了。贝明道：我倒茶去，二爷吃茶再去。贾云一面走，一面回头说：不吃茶，我还有事呢。口里说话，眼睛瞧那丫头还站在那里呢。
那贾云一进回来，至次日来至大门前，可巧遇见凤姐往那边去请安，才上了车，见贾云来，便命人唤住，隔窗子笑道：云儿，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，怪到你送东西给我，原来你有事求我，昨日你叔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。贾云笑道：
求叔叔的事婶娘别提，我这里正后悔呢，早知这样，我一起头就求婶娘，这会子早完了，谁成望叔叔竟不能的。
凤姐笑道：怪到你那里没成，昨日又来寻我。贾云道：
婶娘辜负了我的孝心，我并没有这个意思，若有这意，昨儿还不求婶娘，如今婶娘既知道了，我倒要把叔叔丢下，少不得求婶娘，好歹疼我一点儿。
凤姐冷笑道：哼，你们要捡远路走，叫我也难，早告诉我一声什么不成了，多大点事儿，耽误到这会子。那园子里还要种树种花，我只想不出个人来，早说不早完了。贾云笑道：
这样，明日婶娘就派我吧。
凤姐半晌道：“这个我看着不大好，等明年正月里的烟火灯烛那个大宗下来，再派你吧。”贾云道：“
好，婶娘，先把这个派了我吧。果然这件办得好，再派我那件。”
凤姐笑道：“你倒会拉长线儿，罢了。若不是你叔叔说，我不管你的事。我不过吃了饭就过来，你到午错时候来领银子，后日就进去种花。”说着命人驾起香车进去了。
贾云喜不自禁，来至齐散斋打听宝玉，谁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静王府里去了。贾云便呆呆地坐到晌午，打听凤姐回来，便写个领票来领对牌，至院外命人通报了。彩明走了出来，单要了领票进去，批了银数年月，一并连对牌交与贾云。贾云接看那批上批着200两银子，心中喜悦，翻身走到银库上领了银子，回家告诉他母亲，自是母子俱喜。次日五更，贾云先找倪二还了银子，又拿了50两银子出西门，找到花匠方春家去买树，不在话下。且说宝玉自这日见了贾云，曾说过明日着他进来说话，这原是富贵公子的口角，哪里还记在心上，因而便忘怀了。这日晚上却从北静王府里出来，见过贾母王夫人等，回至园内换了衣服正要洗澡。袭人因被薛宝钗烦了去打结子，秋文碧痕两个去催水，谭云又因他母亲病了接了出去，麝月又现在家中病着，还有几个做粗活听使唤的丫头，料是叫他不着，都出去寻火觅伴的去了。不想这一刻的功夫只剩了宝玉在房内，偏生的宝玉要吃茶，一连叫了两三声，方见两三个老婆子走进来。宝玉见了连忙摇手说：“爸爸不用了。”老婆子们只得退出。
宝玉见没丫头们，只得自己下来拿了碗向茶壶去倒茶，只听背后有人说道：“二爷仔细烫了手，等我来倒。”一面说一面走上来接了碗去。宝玉倒吓了一跳，问：“
你在哪里来的？忽然来了吓我一跳。”
那丫头一面递茶一面笑着回道：“我在后院里，才从里间后门进来，难道二爷就没听见脚步响？”宝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细打量，那丫头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，倒是一头黑压压的好头发挽着嘴儿，容长脸面，细巧身材，却十分俏丽恬静。宝玉便笑问道：“
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吗？”
那丫头道：“是的。”宝玉道：“
既是这屋里的，我怎么不认得？”
那丫头听说便冷笑一声道：“不认得的也多呢，岂止我一个，从来我又不递茶水拿东西，眼前的事一件也做不着，哪里认得呢？”宝玉道：“
你为什么不做眼前的事儿？”
那丫头道：“这话我也难说，只是有一句话回二爷。昨日有个什么云儿来找二爷，我想二爷不得空，便叫贝明回他，叫他今日早起来。不想二爷又往北府里去了。”刚说到这句话，只见秋文碧痕嘻嘻哈哈地笑着进来，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，一手撩衣裳， 裂裂切切，泼泼洒洒的，那丫头便忙迎出去接。那秋纹碧痕正对抱怨：“你湿了我的衣裳。”那个又说：“你踹了我的鞋。”忽见走出一个人来接水，二人看时不是别人，原来是小红。二人便都诧异，将水放下，忙进来看时并没别人，只有宝玉，便心中俱不自在，只得且预备下洗澡之物，待宝玉脱了衣裳，二人便带上门出来，走到那边房内，找着小红，问他：“方才在屋里做什么？”小红道：“我何曾在屋里的，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见了，往后头找去，不想二爷要茶吃，叫姐姐们一个也没有，是我进去倒了碗茶，姐姐们便来了。”秋文兜脸啐了一口道：“没脸面的下流东西，正经叫你催水去，你说有事倒叫我们去，你可做这个巧宗，一里一里的，这不上来了，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吗？你也拿那镜子照照，配递茶递水不配？”碧痕道：“明儿我说给他们，凡要茶要水拿东西的事，咱们都别动，只叫他去便是了。”秋文道：“这么说还不如我们散了，单让了他在这屋里呢。”二人你一句我一句，正闹着，只见有个老妈妈进来，传凤姐的话说：“明日有人带花匠来种树，叫你们严谨些，衣裳裙子别混晒混晾的，那土山一带都拦着帷幕，可别混跑。”秋文便问：“明日不知是谁带进匠人来监工？”那老婆子道：“什么后廊上的云哥。”秋文碧痕俱不知道，只管混问别的话。那小红心内明白，知是昨日外书房所见的那人了。
原来这小红本姓林，小名红玉，因玉字犯了宝玉黛玉的名，便单唤她做小红。原来是府中侍仆，她父亲现在收管各处田房事务。这红玉年方16，进府当差，把她派在怡红院中，倒也清幽雅静。不想后来命姊妹及宝玉等进大观园居住，偏生这一所儿又被宝玉点了。这小红虽然是个不安世体的丫头，因她原有三分容貌，心内妄想向上攀高，每每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。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，哪里插得下手去？不想今日才有些消息，又遭秋文等一场恶话，心内早灰了一半，正闷闷的，忽然听见老妈妈说起贾云来，不觉心中一动，便闷闷回房，睡在床上，暗暗思量，翻来调去，正没个抓寻。忽听窗外低低的叫道：“小红，你的手帕子我拾在这里呢。”小红听了，忙走出来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贾云。小红不觉粉面含羞，问道：“
二爷在哪里拾着的？”
贾云笑道：“你过来，我就告诉你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上来拉他。那小红转身一跑，却被门槛绊倒。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